属天的奥秘第二卷1774节。有些灵人不愿意听见关于圣言内在事物的任何东西，事实上无论多么能够理解，他们仍不愿意理解。他们主要是那些将功德置于善行，因而出于爱自己和世界行善，也就是说为了给自己谋取显赫地位或财富和由此而来的名声，而不是为了主的国行善的人。再来是这种人比其他人更渴望进入天堂，但他们却留在天堂之外，因为他们不愿意学习并充满真理的知识或认知，由此被一种对良善的情感所打动。他们按照自己的谬见解释圣言的文字，提出凡赞成他们恶欲的段落。这种人以一个小老妇人来代表，这妇人的脸很难看，但仍然雪白，她的面容扭曲，这使得她很丑陋。而另一方面，那些欣然接受并热爱圣言内在事物的人，则以一个豆蔻少女或花季少女来代表，这少女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花环和天上的华丽事物。1775，我曾与一些灵人谈论圣言，并说按照主的神性治理，赐予某种启示是必要的，因为这种启示或圣言是接受属灵和属天事物，从而把天堂和大地连接起来的一种广泛器皿。事实上没有启示，这两者就会彼此分离，人类就会灭亡。另外，天上的真理必须在某个地方，好叫人可以通过这些真理接受教导，因为它是为天上的事物而存在的，并且在肉身生活结束后要来到那些在天堂里的人当中。信之真理就是他将永远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国度的秩序律法。1776，当小男孩和小女孩阅读圣言时，天使对圣言内意的理解比当那些缺乏人之性的成年人阅读它时更好更充分。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却是最真实的。我被告知原因，即小男孩和小女孩处于相爱和纯真的状态，因此他们最柔嫩的器皿几乎是天堂的，具有简单的容量来接受能被主预备好去接受的东西。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主正在做的这一切，除非通过适合他们口味和性情的某种快乐有所感知。天使说主的圣言是死的文字，但在阅读他的每个人里面被主照着个人的接受能力，也照着他生活中所表达的仁爱和纯真状态而活过来。这种情况会以无数不同方式发生。1777，关于该主题的更多内容可见于本章末尾1869至1879节。经文：这些话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是你极大的赏赐。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行走的孩子，你还要赐我什么呢？并且承受我家业的是这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看，你没有给我种，看哪，我家中的儿子才是我的继承人。看哪，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说，这人不会是你的继承人，由你亲付出的才会是你的继承人。于是把他带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看能数得过来不能。又对他说，你的种将要如此。他信耶和华，他就以此算他为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把你从加勒底的吾尔领出来，非要把这地赐你去继承。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凭什么知道我必继承他呢？耶和华又对他说，你为我取一头三岁大的小母牛，一只三岁大的母山羊，一只三岁大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亚伯兰就把这一切都拿了来，每样从中间劈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这些尸体上，亚伯兰就把他们赶走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睡了，看哪，有可怕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种必在不是自己的地上成为外人，服侍他们，这些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将要服侍的民族我也要审判，以后他们必带着大量财物出来，但你要平平安安到你列祖那里，必享长寿，被人埋葬。到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幽暗出现的时候，看哪，有冒烟的火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间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种，从埃及河直到大河，幼发拉底河，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范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盖兰1778，此处在内意上继续论述关于主的事，就是他在童年时期经历了最严厉的试探征战之后的事。这些征战针对的是他对整个人类，尤其对教会所怀的爱，因此他对他们将来的状态忧心忡忡，所以得到一个应许。但他同时被指示，当教会开始咽下最后一口气，也就是开始死亡时，他在末日的状态将是什么样？然而，一个新教会必积蓄力量，复兴起来，以取代之前的教会，天国必大大增长。1779，主经历了前一章所描述的试探征战后所得的安慰。1780，主对教会的不满，因为他完全是外在的。2-3节，关于一个内在教会的应许，关于他的增多，主是公义，天上和地上的国唯独属于他。1781，他因渴望确保人类得救，所以被指示教会在总体、具体和细节上是什么样。1782，小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是教会属天事物的代表，斑鸠和雏鸽是教会属灵事物的代表。教会在这一边，主在那一边，主会驱散邪恶和虚假，但虚假仍会侵扰他，教会从这些虚假中被救出来，因此主得到安慰。然而邪恶会掌控他，最终在那里掌权的无非是虚假和恶欲。这时主的国和一个新教会将到来，经上描述了新教会的扩展，要从他那里被逐出的虚假和邪恶有所提到的民族来表示。19-21节，